三，国际评价，优质的全球公共产品。2020年8月，国铁集团出台的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提出了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总目标，其中提到中欧班列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铁路物流品牌，中国成为全球铁路科技创新高地，铁路走出去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中高端聚集。中欧班列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被认为是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是优质的全球公共产品。一，中欧班列是国际基建项目。2017年9月20日，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不少分析指出，中国有意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期望能撼动世界经济秩序。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列举了五大国际基建项目，第一个就是中欧班列，并分析了为何这些基建项目如此重要。2017年9月，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高柏出版了《中欧班列：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一书，指出自2011年开行中欧班列以来，以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发布中欧班列发展规划为重要时间节点，中欧班列的发展可大概分为三个时期：自由探索期 ,2011 至2013年，蓬勃发展期 ,2013 至2016年，规范提升期 ,2016 年以后。在自由探索期，中国铁路总公司主要面临优化班列运输组织流程、提高通关及检验检疫效率等困难。在蓬勃发展期，中国铁路总公司开行中欧班列则主要受回程货源不足制约，班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下滑。而在规范提升期，如何权衡地方与铁总利益，使中欧班列品牌价值最大化，将是中国铁路总公司面临的新课题。围绕中欧班列发展起来的物流产业是支撑欧亚大陆大市场的一个重要产业。通过中欧班列等一带一路建设，资本、货物、服务和技术的跨国界流动将大为增加，全球生产体系将把亚欧大陆上迄今为止排除在外的许多中亚、南亚、中东和中东欧国家吸纳进来，让这些国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高度整合的由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海运和空运等各种运输手段组成的物流体系将实现亚欧大陆全覆盖。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备和各种辅助机制的打通，各国的中小企业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2019年1月，第七季丝路名人中国行参访团在实地了解中欧班列的开通线路和运行规模后，对它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表示，一趟班列有41个集装箱，一年上千班次，运输量很大，对于发展中国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很重要的作用。参访团成员获悉，作为新疆铁路部门打造的对外开放及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为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通运输平台。截至目前，该集结中心已与国内82家外向型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班列货源已辐射广东、浙江、四川、山东、北京、上海、重庆等地。二，新冠疫情带火中欧班列。2020年4月3日，商务部印发了《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作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提出11条具体举措和工作要求，特别强调要发挥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以应对疫情影响。4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提升中欧班列等货运通道能力，推动改善货物接驳等条件，全力承接海运和空运的转移货源。2020年5月1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新冠疫情带火中欧班列》的文章， 称新冠疫情导致海运和空运涨价或停运，迫使各公司纷纷转向铁路运输，而铁路运输是提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素。由于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工厂的生产，削弱了消费者对一些商品的需求，远洋航运公司取消了大批航次，全球航空公司也大幅削减客运航班，导致航空运费飙升，这些都对中欧班列运输的增长有利。虽然亚欧铁路线已存在多年，但在中国开始组织中欧班列之前，跨越多国的长途货运服务几乎是不存在的。惠普等公司率先使用了中欧班列服务，惠普迫切希望在几周内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运往欧洲的商店。汽车制造商也经常使用中欧班列，例如沃尔沃将中国制造的汽车运往欧洲，戴姆勒和保时捷则把欧洲生产的汽车运至中国。疫情期间，客户看到了铁路运输的可靠性，相信他们会长期选择中欧班列。2021年1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0年中欧班列的运行情况。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欧班列发挥国际铁路联运的独特优势，大力承接海运和空运的转移货物，全年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 50%， 首次突破万列大关，是2016年开行量的 7.3 倍。下半年月开行量保持在1200列左右，而且中欧班列重载运输的情况得到了较大改善，综合重箱率达 98.4%，同比提高 4.6%， 其中回程重箱率提升显著，同比提高 9.3%。 全年中欧班列运输货物货值达500亿美元，是2016年的 6.3 倍。除电子产品、食品、木材、化工产品等传统品类外，国际产业链重要中间品的运输需求迅猛增长。2020年，中欧班列通达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较上年同期增加37个城市，在16个国家新建8个铁路箱境外还箱点，累计达80个还箱点。西安、重庆、成都这三个城市的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均超过2000列，合计占全国开行总量的 58%。 班列运营开始由点对点向枢纽对枢纽转变。三，中欧班列缩短物理距离，拉近心理距离。当然，中欧班列带来的改变不仅体现在数字、数据、速度等层面，还体现在感受、体验、认知等层面。例如，说起杜伊斯堡这座德国西部城市，很多中国人可能首先想到鲁尔区，德国人则会想到著名地理学家莫卡托。1585年，莫卡托在此出版了第一本欧洲国家地图册《地图与记叙》，也正是在这里，莫卡托制成了著名的航海地图《世界平面图》。这幅地图对世界航海、贸易、探险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下，中德人民对于这座城市有了共同的认知，那就是杜伊斯堡是中欧班列的欧洲终点站之一。杜伊斯堡是欧洲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从杜伊斯堡到欧洲最大港口鹿特丹的水上距离为230公里，到安特卫普港的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在杜伊斯堡周边15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是欧洲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拥有很广阔的物流需求和市场潜力。2018年8月1日，《卫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德国的中国城：杜伊斯堡如何成为中国通向欧洲的大门》的文章，称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杜伊斯堡都是烟囱林立、排放浓烟的地方。如今，杜伊斯堡风光体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港口，这都得益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杜伊斯堡现在成了多条中欧班列的欧洲终点站以及欧洲物流集散中心，这给当地的产业转型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今， 每周有30辆中国列车前往杜伊斯堡港，载满了来自重庆、武汉和义乌等地的衣服、玩具和高科技电子产品。返程的时候，这些火车装载着德国汽车、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红酒、米兰服装等货物返回中国。在杜伊斯堡港，火车可以直接开到莱茵河畔，货物在那里卸下，有的放进仓库里等待进一步分配，有的则通过船运、火车或卡车运往希腊、西班牙或英国。杜伊斯堡市长林克直言，我们是德国的中国城，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将会持续增加，我们将成为中国通往欧洲的大门，也成为欧洲通向中国的大门。重庆到杜伊斯堡的铁路运输时间为12天，海运则需要45天，空运的价格是铁路运输的2倍，但平均只需要5天。如果能将铁路运输的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中欧班列自然会更有竞争力。杜伊斯堡港集团主席埃里希·史塔克认为，这段路程耗时太长，这主要是欧洲铁路公司在掉链子拖后腿。火车从重庆到布雷斯特这10000公里的路程只需要5天半，平均时速80公里，但从布雷斯特到杜伊斯堡这1300公里路程则需要6到7天，平均时速10公里。开放会倒逼改革，互联互通也会倒逼改革。一带一路倡议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也让西方国家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审视对华关系。中欧班列缩短了中欧之间的物理距离，也拉近了心理距离。